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
圣主，你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圣主，你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
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条。那住在我内，我也住在他内的，他就结许多的果实。
上主的葡萄园，张向文制作主持。
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
各位在收机前的朋友大家好。前一回我们介绍了天主教教理的第一部分哈，就是说我信我们信。那从这个第一部分中啊，我们就进入到头一章。头一章就是说天主为人是可及的，也就是说人可以遇到天主。为什么我们要说人可以遇到天主？天主为人是可及的，就说在这里哈，我们就说特别说为什么人要去找天主啊？为什么人要去找天主？其实就说在我们自己的生活中哈，我们常常会看到很多我们没有办法理解的地方，或者觉得说哎，为什么我会跟这个人忽然之间相遇，就觉得说这些巧合都是从哪里来。然后再就是说在我们的生活中有些常常会发生一些好像是说奇奇怪怪的，应该不说奇奇怪的神经，而是一些奇迹啊。就像说我前个礼拜天主日我在教堂里，就是刚好是我们的那个复活节要来了，四旬期。那要来之前就说我自己在教堂里就帮忙带苦路，我正好站在祭台的下头一灯。那因为自己已经是老花眼，所以整个地毯铺下来没有看到说这一灯是这么的浅，所以就一下就踩空了。可是踩空了以后我并没有说扎实的跌在地上，好，整个人好像飞出去了，就飞出去蛮远的哈，才着地然后才浮到那边。那当时我女儿在旁边看到我，她吓到了，她说啊怎么会这样。后来就发现说以为我的头会撞到那个凳子，可是结果没有。那另外一个人他后来跟我描述，他就说张姐妹，我怎么觉得你好像是飞过去的哈。所以结果一看怎么那么远的一段距离，然后我着地了，好，我的手就是因为我自己觉得说我怎么一直摸不到地，就很想去，很怕自己一路飞出去，然后就用手去碰到第一排椅子，把第一排椅子都推过去了。可是后来停下来以后就发现说自己就是膝盖虽然说着地了，可是那个伤势并没有那么重。因为假如说大家都知道说从你摔两三灯下来还得了，后来我们只能说是我就讲说，我说啊大概是我自己，我说大概是我的护手天使好，他在照顾我，所以让我没有说真的一个很扎实的跌在地上。就说像类似这样子的一些事情哈，我们都会想说哎，为什么这些事情会发生在我身上，或者为什么这些事情会发生。那常常有的时候就是为什么有这样子的奇遇。其实在每一个人的生活中啊，都会多多少少有这样子的一些事情。所以我们就说天主他好，天主他所创造的很多东西让我们在这一些东西中好，这些受造物中去看天主的存在。所以今天这个第一章我们说天主为人是可及的，就是说人可以跟天主相遇。因为在天主，就是我们对天主的渴求其实不知不觉的已经刻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因为人他原来就是由天主，同时我们也可以说是我们是天主造的，可是也是为了天主而受造，就是天主自己要造我们。所以今天我们的人是天主造的，可是我们也是为了天主，因为天主希望他造我们，所以天主他自己用不同的方式吸引我们。所以后来我们会讲到圣经里的从创世纪开始哈，天主怎么创造天地，然后他在什么样的状况下启示给以色列人说我告诉你们我做了这些事情。 所以天主他自己不断的吸引人，因为只有在天主内，好，我们人才能够真正的找到幸福。所以人最不一样的就是说，人跟一般的动物啊植物不一样的，就是说我们是真正被天主召叫和天主生活在一起，从出生开始就是这样啊。后来我们自己在看那个创世纪的时候，就是说天主在造所有的比如说所有的水啊风啊，还有天上的飞鸟，海里的鱼，地上的走兽，还有蔬菜青草等等，天主都是说他看到好事就成了，就造成了。但是只有人只有在造人的时候他是很精细的，他把人就是说用泥土捏成一个他认为最好的样子，然后在里面吸了一口气，把天主自己的精神，把他自己的生命吹入到这个泥塑的这个人的身上，我们称他为亚当就是说亚当就是泥土造成的人，他吹到这亚当的身上，然后亚当开始活了。只有人是这样，所以就说天主为了他自己，他造了一些牲畜，造了一些鱼，造了一些飞鸟，为他自己来说有什么意义？好像我们讲说，不好意思这么说说天主啊，就是说好像我开始想玩，我造了一些东西，后来发现那些东西跟我之间没有办法交流，他没有办法把他的思想告诉我，那现在呢我要按照我的肖像就天主按照他们，因为天主说我们来按照我们的肖像来造人，他们的肖像就是天主圣三的肖像造了我们，这样的话他给了我们他的身灵给了他的生气，给了他的生命，我们才能跟天主对谈啊，才能跟他一起生活。所以我们在讲说天主造我们是为了要造我们，同时是为了他自己要我们。所以你想想看说人的被造是因为天主要他要我们，所以让我们自己觉得说我们是多尊贵，因为这是天主要的才有了我们。所以因为这样我们能够跟天主交谈能够跟天主在一起生活。当然后来因为我们的远祖父母就是亚当厄娃跟天主，他在乐园里是可以跟天主交谈，每天晚上他们一起散步，那是人类天主最初造人的时候就是这样。好，我们说天主创造了天地，创造了人，他对人是这么样子的仔细，然后能够跟人交谈，能够跟人散步，能够一起在乐园里头走，但是他也有他自己的想法就是说因为毕竟这是他造的就是说人要知道你自己来自哪里。所以最后就说乐园中的那棵树上的果子生命树上的果子我们不能吃，如果你吃了的话你会死，那我们的远祖父母受了诱惑以后不相信，然后他吃了果子，后来就被赶出伊甸园。可是天主还是愿意和我们和我们交往，所以就让我们说当我还不怎么认识天主的时候，那我从大自然中怎么样子去看从大自然中怎么去看，就是从这些受造物中怎么去看天主的存在。我们自己在我们的整个历史的过程中一直到今天，就人类历史的过程中一直到今天，人本身就是有很多很多不同的方式透过人类的信仰透过宗教的行动，比如说宗教的行动就是说像祈祷，你常常说我对天祈祷，虽然我不知道有没有天主存在，可是我总知道说我要对天祈祷。就像说中国的很多皇帝他们说他们是天子，他对天有多少认识，但是每当发生大事的时候他们要祭天，就说他相信那个天存在，虽然他对天并不认识，可是他知道就是有在冥冥中就有这么一个主宰的力量在管理我们，所以他们有祭献就是不然的话如果你不相信有天我们说有那一位主宰存在，你为什么要祭献杀牛杀羊然后要祭献呢？那另外就是说我要对他有特别的敬礼。那尤其是说我们在中国这五千年文化来我们都有各式各样的祭天敬祖的这些敬礼。那另外就是说很多事情我们并不懂， 可是当我看到为什么这事情会发生，那这事情在我的心中就不断的反复的在想这样一件事情。其实这些都是说表达他们好对天主的寻求，虽然我并不知道说他在不在，因为我看不见我摸不到，所以就说我会有这些祈祷了祭献了敬礼了默想了等等的这些宗教的行动来表达我们自己对天主的寻求。所以从这些地方我们就开始看到，就说跟天主不可能哈，不可能没有关系，就是跟这位主宰不可能没有关系。好，那这个关系我们从哪里开始看？从哪里开始看？我们在假如说今天好，我们在讲说天主在造白天，我们在白天在太阳下，就是看得那么清楚，所有的东西在太阳之下我们都会看得清楚。可是到了晚上啊，到了晚上的时候天黑了，可是我们却从地上往天上看，我们却看到穹苍这么多耀眼的星星。那这些星星好，这个整个的宇宙的运行这么多年来，这么亿万年来从来没有差错，从来没有差错。但是有谁敢说我在地球上有一个发条，好，我按时，比如说我们希望一个东西动，我按时我要上紧发条，这个东西才能够继续走动啊。但是谁能说地球有一个发条，每一次都有人去转动它？不可能。那个发条在谁的手上？就在天主的手上。没有一个人能够就说地球你从这里到那里，好，然后就说这个星球它的转动那个秩序几亿年来从来不乱。当我们看到这个的秩序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想说我要不要问一下谁使得这个星球是这么好的秩序，而不是说乱成一团。就像说当我们看到一幅很美的画，然后我们就说很喜欢这幅画，那我们要不要想问一下说哎，这幅画是谁画的。好，当我到好像很多人喜欢到大陆的，比如说张家寨了或者是什么地方，昆明，好，到昆明到桂林看那些风景。那因为我没有去过那边，我记得有次我到加拿大的那个落基山脉，看到那个它的那个山是完全是石头的。在那个时候你看到那个风从那里过，云层从那里过去的时候，你真的不能不赞叹那是天主的工程。就说除了天主，没有任何人能够去造一座这样子了不起的山。好，就说没有人能够说我要让桂林的山水是这么的好。可是我们常常就会觉得说哎，我到桂林去看山水我到那个落基山脉去看那个到他们的国家公园去看那个气势磅礴的山。可是你有没有想过说这些是谁造的就像说我今天看了一个很让我非常欣赏的画，我一定要去找这个画的主人是谁，画家是谁。可是我们常常会看到一幅很好的画，可是我们忘记了是谁画它的。我们看到一个很美的风景，从来没有想到说这个风景是天主造的。我们看到一个很美的风景，只能形容说啊，这真是人间乐园。可是我们没有想到说这么美的地方是天主造的。他总有一个人去创造。就像说我们今天如果说念一首诗啊，这个诗我只记得中间一两句，我却不记得说这诗是谁写的。好，我们常常人是这样，你看到一幅很美的画，你那个画让你记得很清楚，可是你却不知道谁画了它，你也不去想反正我看到它好看就好，管它谁画的。那我们对天主也是这样子，就我们看到这么美的这么多的哈，然后在我的生命中他给了我这么多的不可想象的，有的时候不是因为自己努力，就怎么会有这么多的好运气轮在你的身上，那我们都没有想这是天主给的吗？好，就觉得那是我应得的。好，所以我们在讲到就是说当我们在很多也许我们并不很在意的一些造物的身上，其实我们要看到的是天主在这些身上花了多少的精神。我们常常有的时候像以前我们不懂的时候，就是说我自己记得我在大学的时候我们在上心理学，就说为什么人一生出来就会吃奶，好，就会吃奶，就是说因为好，这是他的本能， 他如果不学会惜损，他就没有办法活，那是他的本能。那本能从哪里来？大家也不会去想说他真的是来自谁。好，后来我们在那个 Discovery 里头，我们看到很多的科学的介绍，医学的介绍，就发现说他用那个内视镜进入到一个母亲的那个胎里去看那个婴儿，那个到了七八个月的时候，就看到那个婴儿啊，在胎儿在母亲的肚子里，他用他的大拇指，好，就放到他的嘴里，放进去拉出来，放进去拉出来，他就学习在吸吮。那这个力量是来自谁呀？没有一个妈妈可以跟孩子说，你将来出来你要吃奶，你现在不学习吸奶，你出来会饿死。我们都觉得那是应该的，他出来就是会吸奶呀。可是天主就已经造了这样子的一些哈，让我们知道说，哦，原来科学进步到让我们看到，其实看到这些，其实让我们就是真的说感恩，说啊，天主在造这些造我们的时候，他老早就想到了。那也因为这个吸吮，使得我们嘴边的这个肌肉哈不断的增强，不断的增强，后来出来才能吃东西啊。那我记得说以前要上船的人好都是很怕说得腹膜炎，所以一到船上如果说盲肠炎还得了，那在船上是准死无疑，所以很多船员上船之前都把盲肠给割掉。那为什么要割？就是因为怕说上船会这样，那认为说盲肠没有用，因为叫盲肠了没有用。可是后来才发现说天主造的盲肠怎么没有用，结果反而把这个盲肠割掉以后常常会发烧。他发烧是什么？因为他阻挡了那些，本来他在那里阻挡了一些比如说毒物啊，不好的东西，所以他在那里发炎。但是你如果拿掉了以后不经过他，直接就到我们身体的各处，反而更容易啊发烧。那也许也以前也有很多人说扁桃腺啊，我常常扁桃腺发炎，喉咙不舒服扁桃腺发炎，那 我不要让它发炎，我干脆把扁桃腺割了。好，以前也是有很多这样子的。那你把扁桃腺割了，那正好这个病菌根本不要经过扁桃腺，直接就到你的肺部，结果就变成肺炎。所以我们人很多东西我们认为是没有用的，但是慢慢慢慢发现它不但有用，而且还不能随便就割掉，因为这是天主在你身上造的，必有它的用处。所以从这些地方慢慢的开始看，就春夏秋冬它怎么没有说冬夏，就是说春夏秋冬完全乱了。我们知道现在很多天气一下冷一下热，那是人为的。好，我们自己让空气污染，我们制造很多不好的晦气，好，才会影响到天气。所以天主给了我们这个春夏秋冬，让我们自己就是说知道这个叶子，好，它什么时候开花，什么时候结果，什么时候要休息，什么时候重新再来，就这样生生不息的。这些中间我们都要看，都会看到天主自己真正的在运作它的存在，让我们去欣赏。我今天不是只是欣赏一棵树的美，而是要欣赏说造这棵树的那个主宰他是谁，这才是为我们来说才是重要的。好，所以我们自己常常就是在欣赏一个东西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在真正的在问谁做了它？所以我们才会说，你当你看到天空这么美的星星的时候，你会说谁造了星星？地球一直不断的很规律的运转，也不说谁使得它一直不断的运转。我们读一首诗，我们只记得它中间的两句，但是谁写的？我们看一幅画，谁画的？好，人就是常常就说，我只要选择我要的就好了，但是我们从来没有想到它背后是谁提供了这些让我们欣赏的东西呢？所以今天先就是说介绍您，让您在大自然中去看天主是不是存在。好，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里，下次再见。
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一色列教，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一色列教，你从埃及以来一棵葡萄树，为种这树曾把一民驱逐，巴利亚的深山到海岸，嫩芽绵延到河畔，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教。 拆毁了篱笆，任凭路人来砍伐，森林野猪把它践踏，人间野兽将它吞下。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万有的天主，求你回顾，从高天垂顾这葡萄树，保护你意中植的园圃，照顾你培育长大的小树。双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双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从此我们不再背离，让我们生存呼求你生命，求你扭转我们的命运，显露你的圣容，使我们获得救恩。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